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大家知道，这是主导文主所教导我们祷告文的最后一句话，这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十三节的下一部分，就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么一句话呢？因为我两年以前去香港侍奉，就因为我们教会的讲道是解经式的讲道，是一卷书一卷书的讲，所以呢一年就分好了，谁讲在哪个礼拜上讲道，分到哪一段经文就是哪一段经文。所以结果呢，那一次我回来以后一问，我分到的经文就是这一段经文，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有时候解经式的讲道也蛮有挑战性的，因为有时候一段话觉得好像讲不出什么，或者有的经文呢又特别困难，不知道该怎么讲。那像这次我这段经文就是只有一句话，一句话让我要讲一个小时，所以就好好的祷告，求神的帮助啊。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在上次讲到的这个讲章，那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的分享。这一句经文呢是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就是我们一般说是主导文的最后一句话。那么这一句话呢在有的一些比较古老的或者抄本里边没有这句话，或者有这句话的呢，有的长短也有不同。所以当主在我们在朗诵主导文的时候，在公开敬拜中背诵这段文章或者清唱的时候呢，很自然有些这个歌颂的话就会出来。所以无论如何，无论说这句话是在对当初的抄本里边是有还是没有，它的究竟怎么样，但是我们会知道这一句最后这一句话确实是紧紧地扣住了主所教导我们这个祷告文的主题，是对整个的这个主教导我们的这个祷告文的最后的总结。实际呢，我们就主要就是祷告神的国度、神的权柄、神的荣耀能够降临，能够彰显在整个的宇宙之中。当然我们首先来看神的国度，国度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因为涉及了很多的不同的国度的观，而且呢有很多的神国的比喻，你像马太福音十三章很多地方都是神国的比喻，涉及到神国和以色列民族之间的关系，神国和教会的是什么关系这些方面的议题都非常的多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都涉及到这些题目，所以我只会就几个方面呢能和大家做一分享。第一呢，就是根据有些学者的统计国度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中一共用了162次，这162次除了4次被译为国度以外，全都是译成是国译成国。那么这个国呢，在福音书里边这个国与神连在一起用神国这个字呢一共用了52次，这个52次当中呢，马太福音用过4次，马可福音呢用了14次，路加福音用的最多32次。那如果说把这个国与天连用，就是天国，这个天国这个用法全都在马太福音里马太福音说了国全是天国。那么这个天国和神国有没有区别呢？还是一样的呢？ 有的学者就是认为哈，天国是属地的，属物质的，是暂时的，神国呢是属天的，是永久的，是两种认为神国和天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天国和神国这两个字在圣经中的用法是同义字，是同义的，它可以相互相转换的。你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13章，从10节开始，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为什么要用比喻不直接说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就回答了，是今天用的是天国。但是我们把相对的经文看一下，路加福音第8章，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所以从马太福音的13章11节讲到了天国的奥秘，那么路加福音8章10节呢，讲到神国的奥秘，都是由于关于比喻的问题啊。在马太福音讲说，天国的道理只让你们知道，不让别人知道，所以用比喻。那么在路加福音呢，就要神国的道理只让你们知道，不让别人知道，所以用比喻。所以你看，这两段是一个平行的经文，但在这个平行经文里边呢，马太福音就用的是天国，路加福音就用的是神国，所以看来天国和神国那是一个意思，对不对？这是一段经文。再有，你在马太福音的11章11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啊！就说了施洗约翰。那反过来，我们再对照路加福音7章28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你看，是同样的一件经文一个事情，那么在马太福音的用的就是天国，在路加福音用的就是神国啊，这经文完全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天国一个神国。就可见在圣经的用法当中，在福音书的用法当中，天国和神国是同一个意思，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从这里面就看到，所以很多学者就分析哈，因为犹太人很敬畏神，所以呢不敢直呼神的名字，就不敢叫神国，所以他就用天来代替神。所以在马太福音你看全都是天国，不是讲神国。那么当对外邦人说话的时候，对外邦读者的时候呢，往往就用神国。所以看来就是说，天国和神国没有最根本的区别，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在出于犹太人的习惯啊，他对犹太的读者，因为敬畏神，他不敢直接说神的名字，所以他就用天来代替神，把神国说成是天国。可是对外邦读者来说呢，他就可以直接用神国。所以这种说法就可以看到，并不是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天国和神国有这么大的区别啊！天国是属地的、属物质的、是暂时的，而神国是属天的、属灵的、永久的。实际无论是天国还是神国，圣经讲的都是属天的、属灵的和永久的啊！这是神国和天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再一个关系就是关于神国和永生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在约翰福音当中，几乎是用永生取代了神国，神国只用了几次，而且每一次都和永生是有关系的。所以从圣经的用法我们可以看到，神国和永生这也基本是一个含义。所以我们说什么是天堂啊？与神同在就是天堂，对不对？我常常这样讲，能够和永生的神能够永远在一起，能够有永远的生命，那这就是一个国度的观念。那么关于神国的定义，神国的主要含义是指神统治和管理的权柄啊，主要是有神的这个掌管统治的这个权柄，这是神国的最基本的含义。你比如说诗篇的103篇，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你看见啊，说耶和华 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这个权柄后边有一个小字儿，这小字儿说什么？说原文是国，也就是说他的国统管万有。所以呢，这个国神国的基本含义就是讲管理的权柄啊，讲管理的权柄。还有你比如说马太福音的6:33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求他的国是什么意思呢？求他的国实际就是渴望神的旨意和神统治管理的权柄的实现，就是希望啊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掌权。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先求神的主权，求神的统治和管理的这样一个权柄。另外像在马可福音说，有人带着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里正是这样的人。15，我实在告诉你们，要承受神的国，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那么这里讲的什么叫承受神的国呀？是承受的国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说不像小孩子一样就不能承受呢？就是说承受神的国就是要用孩童般这个非常单纯啊，非常依赖的心。你看孩子们对大人都很顺从嘛，哈，他完全依赖大人，大人说什么给他吃给他穿他就按照做了，完全有这种单纯的心，依赖的心，能够完全的信靠顺服，有这样一个权柄来欢迎来接待神的统治的权柄，这就叫承的是承受神的国。还有你比如说路加福音4章就讲的一个王啊，要到外地去。11开始，众人正听见这个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啊，又说一个比喻，说什么呢？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而且讲这么一个比喻，就是才干的比喻了。那么这就讲的就是说，有一个贵胄要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什么叫德国回来？把得到这个国家再回来啊？什么叫德国回来呢？实际呢，你会发现德国回来是和本的翻译，但是吕振中译本的翻译是翻译什么呢？说要计划得立为王，然后回来，也就是在外边被立为王以后，他再回来。那么天主教的思高译本就译为是取得了王位再回来。说德国回来有时候不太容易理解，得一个国家回来，能把这个国家搬回来吗？那不是这意思。实际说要德国回来，就是要得到一个统治国家的权柄。所以别的译本就很好，所以他到外边去为了什么？在外边被立为王，成为国王以后，他再回来。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见哈，是讲到了神国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神统治的权柄。当然我今天刚才也讲了，也有国民也有领土这个衍生的含义。你比如说历代志下20:30，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四境平安。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国得享太平，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赐他四境都平安。这就表明这个国有个概念，什么？他的疆土，就是国家统治的范围啊。这就看见了，这是有一个次生的含义。另外在以斯帖记3:6，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报告了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是一件小事，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太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也还讲到亚哈水鲁哈这个波斯王通国的这个犹太人，这个国也是表明，因为当时亚哈水鲁王是非常的强大，那是波斯国，他通管127个省，通国的犹太人，那这个通国这个国也是指的范围，指他的国土，他的疆土有多大的范围。那我们再看，实际在看到神国的时候，先知哈旧约先知所看到的神国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主要是反映在但以理书 旧约但以理书的第二章34-35节，我今天上午不就谈到了吗？哈，但以理给尼布甲尼撒去解那个像哈是什么意思？列国的代表，列国的兴衰。最后呢，他讲完以后呢，最后他就但以理往下接着来说，我把这一段给大家念一下，从31节开始，他但以理就解梦了。他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腿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火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你就说，你看各国的兴衰哈，这个头金头，然后呢铜铁这个银的胸脯和膀臂，然后呢铜的肚腹啊等等，这个代表列国的兴衰。但是呢，最后但以理说，你要看见一个不是人的手凿出一块大石头，一下要打下来，要把这个像打得粉碎。而且最后呢，这个石头就会变成一座大山，充满整个天下。所以这就是表明什么？最后神的国来了以后，要把整个人间所有属世的国度要摧毁，而是神的国度最后要扩张到整个的世界啊！这是一段啊，讲的先知所看见的。然后呢，他在45-46节又讲又重复了，他说：“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来，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讲明给王。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那也就是说，最后要末世要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一手非人手造出的石头要把整个世间的王朝全部要打碎。那实际就表明神国的降临。所以根据但以理说的这些先知的讲法，他们就认为神的国将来一定是带着极大的荣耀和全能从天而降，像一块未经人手造出的石头一下子降下来，要铲除一切敌对的政权和势力，要结束黑暗的罪恶的现今时代，然后进入一个荣耀的公义的将来的时代。所以呢，根据先知的讲法呢，就是说神国的降临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又是完美的将来时代的开始。所以看见了，因为原来你世上的王朝这个起那个下去，列国而兴衰，可是最后从天而降的神国要把这个世界全部打碎，那么这个时候就代表了人类的历史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所以先知看见的神国是两个世代转换的突然发生的一个单一的事件。本来呢，现今的时代是在这个地方，在左边啊，有列国的王朝掌权，可是呢，神国像一颗非人手凿出的大一下砸下来以后，就把现今的世代的所有的国家全部都取代了，最后就进入了神统治的将来的时代。那我们再看看施洗约翰所宣讲的神国。施洗约翰在宣讲神国的时候，他一直在谈到神国将来要带来双重的洗礼，他一直在讲。这次记录在马太福音的3章，施洗约翰说，11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就谈到说，他说施洗约翰看到的神国也是这样，双重的洗礼，圣灵和火的洗礼。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圣灵的洗礼就是说使人经历了这个天国弥赛亚的这个救赎经过耶稣的救赎以后呢，借着圣灵的重生 而得到了圣灵的生命，就是灵洗了哈，我们就成为神的一家人了，那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那所谓活的洗礼是什么呢？活的洗礼一般是认为是指神最后带来了最后的审判，活的审判。但是呢，我们会注意到，虽然是施洗约翰讲到了圣灵和火的双重的洗礼，但是我发现在施洗约翰的宣讲当中似乎更强调最后就强调火的审判，火的洗礼。你看施洗约翰在他的第三章再往前看啊，第三章的第四节吧，这约翰身穿骆驼袍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见许多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都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后来的能力比我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场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你看看，他虽然讲到后来这一位要用圣灵和火施洗，但是他宣讲的还是偏重于最后的审判，对不对？一个讲到斧子已经放在树干上了，如果你这树不结好果子，马上给砍掉了，烧掉啊！这个簸箕已经拿在手上了。那神要扬进他的场，麦子扬进了收在仓里，那糠皮就要用不灭的火把它烧掉。所以施洗约翰他讲的还是比较偏重于最后的审判。那么这里边我们会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施洗约翰，我下边最后就今天下午最后一讲还会讲，他已经笃定认知道了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以色列人久盼的弥赛亚。那为什么他后来有疑惑了呢？你发现他会不会有疑惑？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最后不是施洗约翰下了监狱中了吗？啊，下了监狱中以后，他最后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你看，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我们还是等候别的人呢？你看，本来他一开始已经很笃信拿撒勒的耶稣就是这个救主弥赛亚，为什么他在监狱里听见耶稣行的这些事情以后，他又差遣门徒去问，我们等的就是你们还是等别人？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对耶稣的弥赛亚的这个身份已经有点怀疑，有点动摇了。那为什么呢？有的解经家说啊，他说啊，施洗约翰作为弥赛亚的先锋，他被监禁了，被关在监里了，那么作为元帅的弥赛亚根本没设法去救他，甚至连监狱里去看都没去看他一次，哪怕去看一次，所以施洗约翰你顶住，我的元帅在这儿呢啊，我你就是为主殉道也是光荣的，我想施洗约翰也顶得住啊。你看先锋被关在监狱里，元帅根本置之不理，所以有人认为，所以呢施洗约翰就开始怀疑耶稣了，是不是真的这个元帅，是不是真的这个弥赛亚。当然这种讲法好像还有一种道理，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与他自己说的啊，他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说什么，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就他知道他只是一个先锋，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救世主，所以呢他来的任务就是为这个救主开路，所以呢他一定要衰亡兴啊衰微，那耶稣一定要长大。那看得很清楚，他对他自己和耶稣之间的这个身份的差别是很清楚的。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当主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一直是非常的称赞他，就是当施洗约翰不是来问他吗，那将来的是你吗，我们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
第四节耶稣就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完了以后呢，第七节说，等这些施洗约翰差来的门徒走了以后呢，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得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所以你看，当这个施洗约翰差遣两个人去问耶稣，耶稣回答让他们走了以后，马上施洗约翰就在表扬，哎，就是耶稣基督就在表扬施洗约翰，说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先知中是最大的一位。如果这个时候施洗约翰是真正因为他关在监里，耶稣没有管他而疑惑的话，那耶稣不会在这时候还这么表扬他。所以更多的解经家认为，施洗约翰这个时候在监里，他听见耶稣行的事情，他对耶稣的身份有一点不确定。主要的问题不是因为他被关在监狱里，而是因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